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继续用约翰福音上面的话来思想，我们如何来跟随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能够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蒙你的引导和带领，使我们的心知道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跟随。听我们众人的仰望，你圣灵引领在其间，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读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先读哈。第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同在那里，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
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所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
因为有好多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有王骑着驴驹来了。”
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写的。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向他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做见证，众人也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就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主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人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的。”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你们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 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
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的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的。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不死，我所讲的话就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从第十二章十一章开始，还是十一章开始十二章开始看啊？那我们复习一下，整个约翰福音呢，要讲到一件事，就是耶稣是光，因为光来到世上，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他就是那真正的生命之光。但是人呢，人不是因为说我看到生命之光，我想要我就有生命之光，不是这样。人必须先重生，人重生才能够领受生命的光。人领受重生以后，就可以有生命之光吗？第三章，你要重生才能见神的果，对不对？才能进神的果。人有重生了，我有新生命了，我就可以进上帝的果吗？不是。第四章告诉我们，你必须要有圣灵，你要有圣灵的引导，要不然你我们以为我们信耶稣就可以，不是。所以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是我，那我也跟你们啊分享啊，圣灵的江河是慢慢流，对不对？那越流越长，越流水就越充沛，是不是啊？那么人有了这个重生，有了圣灵，那就可以有生命之光吗？没有。耶稣说，你们要跟我联合，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血是什么可喝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讲了以后，你们再回想一下，你要重生，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对不对？而复活，你要接受圣灵的内住，是不是？你要一直不断的连结在耶稣里面。好，那么接下来就要讲的，那么所以这些都讲了以后，耶稣才讲到第八章，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才开始知道说，光来到世界，我们怎么样跟他走。所以信耶稣呢，你有重生是对的，你有圣灵内住也是事实的，我们跟基督联合也是对的。接下来联合的实际是什么？就是跟着耶稣走。所以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要跟从。那要怎么跟从？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生来是瞎眼的。所以一个真的跟从耶稣的人是真自由的人，因为活在光中是真自由，不受罪的辖制。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真光，跟世界上人讲说啊，这个人啊是光，很多宗教都讲光，对不对？可是在我们圣经的讲法里面，那些都不是光，因为每个人都是什么？瞎眼， 只不过这样形容，就是他可能手比较巧，摸起来比较清楚而已，知道吧？但都看不见，哦，因为都是瞎眼。所以先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活在罪的捆绑当中，我们都是瞎子。那耶稣来使我们生来是瞎眼的得看见，那这样子就可以跟从吗？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所以讲的这个以后，耶稣来讲 不单单这样，我们跟从主呢，就用羊跟从牧人来做比喻，对不对？所以耶稣就要讲的，我们就要跟着他走，跟着他走。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走一条出死入生的路，知道吧？好，我们在死当中，可是我们往从死而出来，所以就讲拉撒路怎样复活，对不对？所以跟从光的人不是不会死，而是死绑不住你，死不困不住你。所以啊，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两个事实都要存在，一方面我们永远不死，一方面我们会复活，就表示会什么？会死。这个就在我们身上，知道吧？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也会离开世上，但一方面我们也会复活。好，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一直讲到十一章，要知道约翰的一个写作，这里是一串的东西，一串的东西。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读约翰福音很好，很容易把真理啊，我们所信仰的真理在内心里面架构好。我再重复一遍，很容易懂。耶稣是光来到世界，他才是生命的光，对不对？我们需要什么？重生，因为十字架的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我们要重生。我们需要圣灵，接下来讲圣灵，对不对？从火中火水的江河来，是不是？接下来讲耶稣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什么血。那我们跟主这样合一了以后，接下来耶稣就要开始讲了。讲什么？如果我们活在他的里面，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对不对？这个叫做光，生命的光。那人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人活在罪当中，因为我们生来都是瞎眼的，所以我们要跟从耶稣才真正怎样活在光中。第二个，我们都面对死，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看拉撒路复活，就看到什么？我们要坚持的信，所以我们才可以从死而什么复活。所以这叫光，所以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是好牧人，我们就要跟着好牧人到底。好，所以你这样子一下子你就把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你就知道他整个在描述什么。这叫信耶稣。信耶稣，他信耶稣到最后，你最后就是讲你有没有跟耶稣，你要不要，你能不能跟耶稣才是什么？信耶稣不是说哦，耶稣我信你的，我回去过自己的日子，那不算数，不算数。信耶稣就是你要跟从他，因为要跟从他才会得着什么生命之光。好，还没有讲完，第十二章开始约翰要告诉我，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在当中来跟从耶稣？你跟从耶稣的心如何？跟从耶稣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心，让我们来用那个心来跟从耶稣。那么有那个心来跟从耶稣，我们才能够清醒，才能够清醒，我们才能够安息。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我们要跟耶稣，有些人就会讲我们跟耶稣会跟得很辛苦，我们跟得很辛苦，我们做基督徒会做得很辛苦，某种程度是对的，某个面向是对的。但第十二章开始要告诉我们，一直往下走到第十七章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怎么样跟耶稣。那跟耶稣是一个很奇特的跟，我们通常跟是他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对不对？这是一个看得见的耶稣，我们是这样跟。但是看不见的耶稣怎么跟？所以看不见的耶稣，耶稣就要活在我们的什么里 里面跟，所以这很有意思哦。看得见的耶稣比较好跟，因为他往东去我们就往东，往西就往西，对不对？看不见的耶稣就怎样，不好跟、哦、但是啊，看不见的耶稣我们更有把握跟，因为他就在哪里，在我们里面，是不是？所以他又有一个很奇特的，所以怎么样让看不见的耶稣我们能跟，其实重要就是我们的什么心，我们的心。所以第十二章开始我们就要来谈信、哦、跟从耶稣的信，那个心到底是如何。第一个，明有死而复活的恩典。那么呢，我们就看见耶稣回到拉撒路那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啊，他们就给耶稣准备了宴席。第二节，那么马大事后，拉撒路也在那里坐席，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啊。这是第一个讲到的跟从耶稣的心。跟从耶稣的心在这边呢啊，讲到三个人。第一个人呢是马大，马大。那么马大呢，先前他耶稣到他家里的时候啊，他也是很用心的服侍耶稣、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到马大家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殷勤的服侍，然后殷勤的服侍呢，然后他妹妹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道，对不对？然后呢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的时候，然后啊，马大服侍的久了多了以后，哇，就心里就不高兴了，就觉得说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啊，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段啊。那么他第四十节说，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好，所以啊，第一个是讲到马大的改变。马大是一个非常热心、愿意付出的人，所以当他来服侍耶稣的时候，他服侍得很热心，啊，很愿意摆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姐妹，对不对、哦、可是呢，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热心服侍上帝 是 有限的、哦、我们呢一看到哎，妹妹你怎么不来帮我，我们心就怎样，我们的心就有意见了，对不对？有意见以后我们就开始乱，开始不满，开始不安，是不是？所以他就跟耶稣讲说，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你不在意吗？啊，你怎么都没有说话啊，不要替我讲话，对不对？那耶稣的回答，我让觉得马大一定觉得很不高兴。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啊，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那你问你是马大，你觉得怎样？工作室的人，我是我。”在那边听到的是他，最后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是他。那我也不要做了，对不对？那我干嘛做这么辛苦？啊，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是从做什么来做思想，我们就错掉了，知道吗？这里讲到的是心，心的问题。人最要紧的是心，上帝是看我们的心。你服侍神，你的心如何？所以你看马大这时候在做什么？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耶稣跟拉撒路在坐席，马大在做什么？侍候，对不对？有没有再去跟耶稣说，耶稣啊，只留下我一个人，对不对？这一次人就更多了，因为你名声这么大、哦、来的人更多，有没有这样？没有，马大没有抱怨，知道吧？啊，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我们不是一开始跟从耶稣就这样子，知道吗？我们极大部分很有责任感的人都比较像谁？ 马达，我们有责任感，所以我们觉得要把事情做好，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做不行，所以我们会冲锋陷阵，我们会跑第一、哦、那我们会努力去做，可是做了以后呢，我们也会累、哦、我们一累以后我们就怎样，里面就有话了，对不对？这个人怎么不来帮我，那个人怎么不来帮我，是不是？你们都没有看到我这么累吗？是不是？那你不帮也算了，也至少也怎样、哦、我们就很多话从里面怎样出来，知道吧、哦、这样子就不是跟从王，知道吧？啊，马大这个时候不吭声了，了解吗？不吭声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或者更让他放心的啊，在他的内心里面啊，使他可以安安静静的做这一切，他仍然热心，仍然积极，仍然勇于做他要做该他想服侍主的事，但他这时候不讲话，知道吧？不讲话了，其实这就是差别，就是这样，就是你服侍神跟从神走在光中的人，你不是跟人比较，你也不需要跟人比较，因为你是为主做的。而且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感恩，因为主叫你的兄弟从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感恩，你不仅感恩将来可以复活，你也感恩现在就有耶稣跟你同在。所以我们来到第十二章讲看到什么，看到耶稣说我就是光，跟从我，跟从主走在什么道路上，走在一条恩典的路上，然后是看见荣耀。我再讲一次，我们在恩典的路上看见荣耀，所以我们在世上的跟随主是我们是被保守在恩典的路上，我们看见将来的荣耀，所以看见荣耀的侍奉对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不是看见荣耀的侍奉的话，我们一定会用这世上的结果、哦、成效去评判我们所做的，了解吧？就好像一个人他可能啊，有些姐妹他可能啊学识很高，对不对？啊，你们会读到有些见证啊，一般我们不容易跟人家讲，我们也不好讲。哦、啊，你的知识学问那么大，可是你啊，在国外我们就看到这种见证，他生了一个孩子，是一个智能比较低的，结果这个妈妈就把工作放了回去，怎样照顾孩子？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你学问那么好，你这个啊知识那么高，对不对？你有很好工作等你啊，那你孩子竟然是这样，就交给别人怎样带就好了，对不对？可他不要，他就是他要去带这个，他就要去带这个。所以我通常读这些的时候，弟兄姐妹读的时候就会一个很大的冲突、哦、这个事情对或者错、哦、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要看的不是外在看到的事情对跟错，最要紧的他的心如何，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见荣耀？不是你事情都做成了、哦、在世上做成了，所以你就很有荣耀，不是哦。圣经里面我讲一个例子，以赛亚先知在看到荣耀的宝座，对不对？是不是看到荣耀的宝座，然后他就说我灭亡了，我看见大君王的宝座，可是我却活在嘴唇不洁的人什么当中。那天使不是从拿个火炭沾他的嘴唇，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很熟，上帝就说我谁肯为我们去，我们可以差遣谁呢，对不对？那先知以赛亚就说什么，我在这里请什么差遣我，然后上帝就跟他讲，你去做有没有果效？没有。人会不会听？不会。你要不要做？这叫看见荣耀的什么侍奉。 看见荣耀的侍奉是什么？不是你在世上做的，别人都给你鼓掌，都说你做得好，都是成功的，不是。如果你在世上做得很好，很成功，感谢主，重要的是上帝认为如何，知道吗？所以以赛亚先知所讲的没人听，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还是什么？没人听。耶稣讲的呢？还是没人听，知道吗？所以基本上来说，这些神所差的人来讲的话，人绝大部分是不听的，所以他们是事后啊，事后。人一定要看见荣耀，侍奉神，侍奉神，跟随主。一个要知道自己在恩典的路上，一个要知道自己要是看见那个神的荣耀，看见荣耀。好，所以看见荣耀，我们才可以欢欢喜喜的在这世上啊继续忍耐下去。好，我再讲一个例子。耶稣讲到啊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有讲一个比喻，对不对？一个比喻就是有人看到一块一个宝藏在什么地里，就怎样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的这块什么地，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查这一段就说，看到宝藏在地里，那就把它挖开带回家就好了，为什么买的这块地？对，因为那个宝藏是什么时候要得的？将来，知道吗？将来要得的。所以你看到将来要得的荣耀，你愿意把今生所有的都怎样摆上，摆上，这叫看见荣耀。那么但是你不要只是看见荣耀的侍奉，我们还要另外要知道，我们是在恩典上看见的。上帝是让我们在恩典上，活在恩典中去看见那个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方面在恩典中，一方面又看到荣耀，所以我们的心就可以欢喜。所以马大，我们先讲三个人的侍奉，你看到没有？马大本来是在那里啊，心里面低估得很，现在怎样？安安静静的侍奉，不需要跟人比，知道吗？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你的孩子长大以后啊，父母有没有压力？有。小学压力小，对不对？可是已经开始有，比如说同班的，那你就发现，哎呦，某某弟兄的孩子考前几名，你的孩子也是考后几名，对不对？那你要怎么说？很多父母都一定会问这个话：某某人考得怎么样？那你就看到你的孩子就说：哦，他考第一名。那你接下来要说什么？接下来你就很难说话了，知道吗？所以做父母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我们怎么帮我们的孩子，不那么容易，知道吗？然后啊，小学还没有关系，接下来到国中，到现在高中，问题就出来了，对不对？因为啊，有人考五 A 什么？五个加啊，五 A 又是几个加，对不对？那你的孩子可能就是 B 的而已，那你怎么办？所以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吗？你也会觉得说，我也很努力的帮我的孩子，我也给他最好的环境，我也给他去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事实呈现的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做父母，那么我们能不能接受？所以记得一个，马大的侍奉很要紧，我们不要看眼前怎么跟人比，知道吗？我们一定要学马大，安安静静的服侍，仍然热心的摆上。我们不是跟人比，你教你的孩子也不是用功课跟人比，你教你的孩子也不是用将来的这个成就来比，知道吗？你教你的孩子最重要的就只有一个，生命的果子，他能不能品性端正，这个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你的孩子能不能品性端正，这是真正重要的。好，第二个，拉撒路也在那边坐席。 拉撒路就是一个见证，知道吧？上帝就给他，让他可以在当中给大家看啊，这个本来死过去四天的拉撒路，现在在这里跟耶稣一同作息，一同吃饭，一同说话啊，这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每个人都不要比，知道吗？啊，你说，哎呀，你是拉撒路，可是你也没做什么啊，啊，你姐姐还忙了半天，对不对？那你也没做什么，你就在那边接受人家的款待而已，是不是？那也是上帝的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位置。然后如果你是玛利亚呢，这时候就显出来，玛利亚为什么选择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不是他听到而已，而是他怎样听的会怎样行，会行。玛利亚听的跟他姐姐听的其实前面都没有两样，主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对不对？没有什么两样。可是到这边拉撒路复活以后就不一样，哦，其实也一样，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心都不一样，哦，玛利亚原来是渴慕亲近耶稣，现在他知道不单单亲近耶稣，他可以把最好的怎样献上，最好的献上啊，照当时的习惯呢，一个未婚的女子，他们会准备真拿达香膏，就是在他们啊结婚的那一天可以涂抹在身上，啊，然后让他们身上发出啊吉祥的香味，啊，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啊，然后那个香味一擦很有意思，满屋子都满了膏的什么香味。所以他原来是为自己预备了一斤真拿达的香膏，现在呢他知道啊，他要用在谁的身上？耶稣的身上。那么用在耶稣的身上呢啊，他就没有任何的，他也没有说什么，就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啊，用自己的头发去抹耶稣的脚啊，去擦啊，那么抹上了以后，那么所有的人看到的是什么？所有的人看到的是这个香膏的价值居然就这样用掉了，哦，所以呢用在谁身上？耶稣身上。所以人心里面就开始低估了，哦，低估了，对不对，哦，那么这个加略人犹大就说，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哦，所以人的想法是拿来做好事啊，但是啊，犹大的想法是利用别人啊做好事的心来赚钱，知道吧？哦，因为他把奉献怎样拿一些自己换口袋，知道吧？哦，好，他说这话，因为不是他挂念穷人，因为他常取啊其中所存的，哦，以前也没有账，哦，也不知道放了多少钱，他就。啊，好，下面第七节，耶稣说由他是为有安葬之日存留的，哦，因为你们有穷人跟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这是一个 给门徒一个很要紧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啊，这是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可以闻得到的香味，因为香味的时间 会很久，所以耶稣呢从这时候开始，第二天就是主日，主日，对不对？然后到那个礼拜五耶稣就被杀在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从这时候开始，那个香膏的味道基本上会存留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以其他福音书就讲他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啊，美事啊。那么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要做的是美事，世界上的人要做的是善事，知道吧？善事常常标榜的是为己啊，为名啊，虽然也是做好事，可是人的心还是为自己啊，所以人行善许多时候是为了积功德，人行善啊啊不太容易啊，行善就忘了，知道吗？哦， 一个人真的行善道，左手做的不叫右手知道，那么你可以试试看。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施舍给人可以，但是你左手所做的不要叫右手知道，那你就知道了。那是可能吗？不可能。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单纯的行善是什么？不可能，知道吧？不可能，了解吗？即便你做到别人都不知道，你自己还是知道。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里面沾沾自喜，知道吗？了解吗？好，所以你看，我们能不容易真正行善？不能。所以耶稣讲，我们能做的是坐在神的身上是美事，要做一个美事，美事。那么所以这叫为他的安葬之日存留的。好，下面那一节耶稣提醒了，穷人容易看得到，耶稣不容易。人常喜欢坐在穷人身上，但是不容易坐在主身上。为什么？因为坐在穷人身上人还看得见，坐在耶稣身上呢，人不一定看得见。坐在穷人身上人会觉得值得，坐在耶稣身上人不一定觉得什么值得。所以这都是十二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啊，人不一定觉得值得，常常人觉得不值得，但是你要跟随耶稣才会得生命的光。你要跟随耶稣，你要有什么样的心？你要像马大，你知道那个是上好的，上好的，你不是在跟人家比较，你就是做，你甘心乐意在坐在耶稣身上。你就像玛利亚，你甘心乐意的摆上，别人不一定认为那个是值得的，通常人认为那个不值得。所以我在说，人通常看的是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成果跟表现，但我不说那个好或不好，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用那一个来评量我们所做的，不是。那么真正要神评量我们的是我们的心。你是马大，你就做马大甘心乐意的事；你是拉撒路，你就做拉撒路；你是马大，就做马大，知道吗？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不都不需要跟人比，只是单纯的跟着耶稣走。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许多人来，耶稣面对的情境是什么？他们要杀耶稣，也要杀拉撒路。你看人的心很坏，那拉撒路有做坏事吗？没有，对不对？可是拉撒路是见证啊，所以他们也想把拉撒路给怎样杀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当你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通常别人就给你另外一个眼光了，知道吗？在公司里面，当你说我是基督徒，别人就怎样，很奇特，就好像你就要闪闪发光一样，因为你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徒，所以别人就给你一个不同的标准，那很奇特。他们也没有读圣经，可是他们 就很自然而然的就会给你一个高的标准，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啊，这个啊规条一样。好，那我们继续看人的心是这样，然后再来看人的心。十二节开始，耶稣将要到耶路撒冷上来过节，这就是逾越节到了。逾越节到了，他们看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拿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耶稣娶了一个离居娶，那么就讲到不要惧怕，你的王娶了离居来的。这个是在圣经里面，那么呢圣经已经讲过的话，已经讲过的话，那么呢这个是圣经里面 啊，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时候，那么呢，啊，先知撒迦利亚呢，啊，已经讲了这段话，第九章第九节，啊，第十节。那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读圣经，哦，啊，蛮可惜的，哦，啊，他们读一半。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锡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锡安呐，我因你立约的血，哦，等等。好，所以啊，那么呢，后面一直整个写的就是救主弥赛亚的显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就读第一前面第一节而已。哦，你的王来了，你要欢呼。欢呼，所以当他们一直盼望耶稣是弥赛亚，果然耶稣在这个逾越节之前就骑着驴驹子来了，对不对？因为福音书有告诉我们，耶稣跟他门徒说，你去找一个驴子，哦，那么驴驹子就是那个年轻的，哦，年轻刚长大的驴子，哦，没有人骑过的，哦，那么门徒就骑了把驴驹子牵来，那驱离进城，其实以色列人本来就很多人怎样驱离进城，知道吧？因为耶路撒冷是在 山地上，所以骑马不方便，哦，骑马不方便，马容易跑平地，马跑山地的话不容易，驴子容易，驴子比较耐，哦，所以驱驴子的并不少，可是呢，他们渴望耶稣是那个王，所以他们从约翰福音一开始，他们一直想要耶稣做王，哦，所以到这时候耶稣真的娶驴子进城，这是他们先前没看过的，那这个就让他们想起来了。那么娶驴子进城，这是从大卫时代就有，大卫做王也是娶驴子，后来他要把他的王位传给所罗门，他就叫所罗门王去娶什么，娶王的驴子，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看到耶稣骑的驴驹子进来，他们就拿棕树枝，棕树枝是代表一个迎接这个得胜的，啊，军队得胜的王所做的。然后呢，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然后让耶稣，啊，的驴子走在上头，代表他们，啊，在当中的降服欢呼，任耶稣做王。那么我说他们读圣经只读前段是因为什么，他说你的王来的，所以以色列认为耶稣来做谁的王，以色列的王，哦，但是他没有把后面那句话也读完，后面那句话说什么，他的权柄要从海这海管到什么那海，从大河管到哪里，地极。所以耶稣做谁的王？
世界
的王，全地的王，对不对？所以耶稣要来做全地的王，那后面就继续讲，以撒迦利亚书继续讲耶稣不仅要做世界，要做世界的王，啊，要怎么样的在当中，啊，拯救人，带来和平。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的眼目只看到耶稣来做我们的王，只看到耶稣只来救我们，只看到耶稣来帮我们胜过罗马人。所以当我们读圣经想把上帝的作为框到我们要的时候，通常是会就会有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觉得很合理，我们觉得很合理，耶稣就应该这样做，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来他要做所有全世界的王，他是万王之王，对不对？所以人没有那个看见，所以没有那么看见呢，后面我们就要看到接下来他们就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你来做王， 既然你不做我们的王，那我就怎样？不让你做王。所以你看，人的想法是怎样？人想到，所以耶稣一开始在他们家乡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读过路加福音，我跟你们讲过，以赛亚书耶稣只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怎样？停了，对不对？哦，那以色列人就觉得，哎，耶稣你怎么停在这里？不是还有报仇的日子吗？所以我们人不太想要用自己的想法，需要上帝做。虽然我们也是读圣经，但我们不一定知道上帝的意思是怎么样。好，十五节，他们都这样子做，然后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十六节，这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所以当他们众人这样做的时候，门徒当时是不懂，因为终之这一天他们这样子也欢迎耶稣，那么到这个礼拜五就把耶稣钉什么十字架，所以门徒不懂到底这件事情发生什么意思。所以等到耶稣得荣耀，就是他死而复活，门徒就怎样回过头去看先知以赛亚的话，他们就怎样懂了，原来耶稣用这个方式来做什么？全世界的王，成为那真正的王。好，所以啊，这个叫做看见荣耀，知道吗？我们要看见荣耀，看见荣耀，在恩典中看见荣耀，那我们才知道怎么样跟随。好，那么这些事情发生之后，众人都去迎接耶稣的时候，十九节，法利赛人就说：“我们所做的都没有办法阻挡他了，因为众人都跟他去了。”好，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境。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跟从耶稣的心，跟从耶稣的心。二十节开始讲的一件事情，没头没尾的，知道吗？你看到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上来过节的人当中有一些希腊人，他们去跟腓力讲，他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哦、这些人 很有价值、哦、我们怎样，我们愿意见耶稣，对不对？腓力就去跟安德烈，安德烈跟腓力就去告诉什么耶稣，耶稣有没有见他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写、哦、圣经没写，耶稣也没有问这些人来见我要做什么，对不对？约翰也没有告诉我们下文，知道吗？因为刚才我们读了，有没有下文？没有、哦、也没有，耶稣也没有回答说、哦、这些希腊人想见我，他们想要问什么，他们想要知道什么、哦、那腓力你为什么要把他们传话，对不对？你的用意是什么？圣经通通怎样没写，只讲耶稣的什么回答。所以显然就是耶稣要腓力去跟这些人讲，他们不用来见我了，你只要把这些话跟他们讲。好，所以这段话蛮有意思的啊。约翰写的前面没有讲后文，没有讲后文，但却要从这几个人引申后面这一段话。所以我们不能说约翰你写错，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些希腊人到底想要什么，希腊人到底想要什么。好，那你们要把希腊人想成什么样的人？在当时最有学问的人、最有知识的人，觉得他们的道理是最对的人，这叫做什么？希腊人，知道吧？因为希腊人在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柏拉图、有亚里士多德了，知道吧？他们觉得他们怎样？他们对智慧很懂，知道吗？所以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讲，希腊人要什么？智慧。犹太人要什么？神迹。所以你要想希腊人，你要先想好，这一群人是自认为在世上 很有智慧的人，对这些道理很熟悉的人，不是一般人的宗教道理，而是怎样，他们认为他们对这个宇宙普世的道理，他们怎样了解得非常透彻。第二个，这些希腊人觉得他们的文化是最优秀的，知道吧？因为当时全世界都走什么罗马希腊文化，罗马也是受他们影响，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最优秀，知道吧？所以圣经在耶稣时代的时候，希腊人等于文明人，那么不会希腊文的叫做化外人。我们圣经不是有翻成化外人吗？化外人就是 不懂希腊文的人，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化外人，不文明的人，知道吗？所以他们是这样分的。所以希腊人在这里，我们要先想好，就是在当时的世上，他们认为他们不是一群受宗教捆绑的人，他们认为是他们最有学问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道理是最清楚、最有理智、最有智慧的人。好，先这样想。那么他们想来问耶稣，可耶稣讲什么？耶稣就跟他们说，跟腓力、跟安德烈、跟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希腊人所追求的，他们追求不到，耶稣没说，但耶稣直接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事实上是追求荣耀，人追求那些知识为了荣耀，人追求那些道理为了荣耀，人追求很多东西都为了人的什么荣耀。但耶稣讲，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这荣耀怎么来？他说这荣耀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你真正得荣耀是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就结出什么样的生命，而且结得更多。那人也渴望这样，对不对？我不晓得孔子教他的学生是不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像他，人总有一种期待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这样想。但耶稣在这里告诉我，如果你要真的得荣耀，你要像一粒麦子，那么愿意怎样把自己全然摆上，落在地里死的，即使地落在地里死，却是他活的地方，知道吗？却是他活的地方。因为一粒麦子在地里面，它才可以用它的生命继续的延伸，继续的成长，继续的结出更多的子粒来。所以25节这个在其他福音书也讲，爱惜自己生命就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就得生命到永生。所以这里讲这句话在犹太人的写作方式里面很容易懂，就是你如果爱惜你在这世上的生命，你就失去那个什么真正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为了真正的生命摆上世上的生命，你就得到真正的生命，就永远的生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这些希腊人来问，要来跟耶稣说话的时候，耶稣第一个其实就告诉，借着门徒告诉他们，也告诉我，我们思想这个生命，我们思想到哪里？思想到今生，还是思想到永生？我们生命思想，我们思想到今生，还是思想到永生？这是一个思想，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生命最后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你们知道我们最后生命的关键点在哪里？真正生命最后的关键点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是我们生命的关键点，知道吗？好，我们看一段经文，你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 黑了，解决了。好，第一节，活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主护你。这是使徒保罗在离世之前给提摩太最后吩咐的时候，他讲这个位置，知道吧？基督徒要记得，这就是一个关键位置，知道吗？最后最关键的位置，保罗告诉提摩太，你做上帝的工，你传道，你一生的摆上，最后是在这个位置显出你的一切来，知道吗？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你站到主的面前，也在他的国度面前，你到底进那个国度还是不进那个国度，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不是讲将来许多人能不能到神的国去宴席，是不是？许多人来到主面前，主说他们不能进天国，因为我不认识他们。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服侍主，服侍主到最后，你要问你自己，是在他的显现跟他的国度面前，这个时刻你怎么样？然后保罗后面讲第六节，我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为什么？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到我所住的，对不对？好，所以这里我用这一段话跟大家提，就保罗最后告诉提摩太，我们跟随主跟到最后，就是要进他的荣耀里面，知道吧？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是怎样，在人面前还不是重要的事，知道吧？不是最重要，别人怎么看我们不一定还知道我们的心如何，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的就是那一个关键点。好，我们再回来，这叫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真最后得荣耀的那一刻就显出来了，我们是在世上为了世上的生命努力摆上付出，还是我们愿意为了那永恒的生命来摆上。所以二十六节就讲，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不必尊重他。这一节就是在讲前面马大、玛利亚、拉撒路的侍奉。耶稣在那里，拉撒路做什么？跟他一同坐席。马大就侍奉，玛利亚就打破香膏膏主。这就讲服侍，知道吗？就是讲服侍。所以跟从主的人呢，信耶稣的人，有些人说信耶稣一定要服侍，其实信耶稣就是服侍的开始。你就是服侍的开始，你在哪些事情上服侍？要记得，我们的职分有两种，一种是不可取代的位置，一种是可取代的位置，两个都要实行，两个都要实行，不要只思想一个。什么是不可取代的位置？你看到这个没有？他是谁？妈妈，她的位置能取代吗？你知道吗？你生命中有一些位置是生命的位置，随摆的，上帝安排的，那个位置是不可什么取代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基督徒考虑我们的位分的时候，保罗说你蒙召是什么身份，就要守住那个身份。第一个是讲我们那个不可取代的位置，所以是你有一些位置是不能被取代的，别人带不了你，带不了你，知道吗？你做父亲、做母亲、做儿女，有很多位置是不能被取代，因为只有你是那个位置，全世界只有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思考我们怎么服侍神，第一个思考的就是在那个不可取代的位置上服侍神，不是神。所以为什么圣经一开始就要强调家？因为家的位置常是不可什么取代的，所以圣经为什么强调家？从亚伯拉罕开始，挪亚就有上帝取代那个家。所以 我们看重家，所以圣经讲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我们有一些不可取代的位置，知道吧？所以你们要思想，不可取代，所以不可取代的位置没有人可以跟你比，知道吗？你也不用跟人比，所以你在你家里的位置也是一个服事的位置，也是一个福音的位置，这个都不能取代，因为只有你是跟你的家人有这个关系。第二个位置要服事神的位置是上帝给你的呼召，另外一个是蒙召，那个位置你不做可以被取代，你不做会被取代。你想想看，这个以斯帖的时候，莫迪改跟他说什么？你得王后的位分，为现今的机会，对不对？如果你这时候不闭口不言，上帝就找别人怎样取代你，对不对？知道吗？有些位置是不能取代，有些位置可以什么取代。我不是说那个可以取代就不重要，都是上帝的呼召，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思想这些，思想这些，我们的责任，一个是神呼召的位，神给我们一开始给的位置，一个是我们蒙召加在我们身上的位置。我说了两个都怎样都重要，都要什么思考，都要思考。好，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些位置上服侍神，知道吧？都是服侍神啊，生命的位置是服侍神的位置哦。那么在神蒙召要我们啊服侍教会的位置还是服侍的位置，那么都是要服侍。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跟从主，跟从主我们就是在这些位置上去思考，思考，所以在这些位置上思考。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其实就是服侍主，我们就是在这些神所给我们的位置上来服侍神。所以主讲的，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啊。再来耶稣讲的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服侍他，那耶稣会在哪里。那么许多人会觉得说啊，耶稣只在穷人那里啊，这只是人自己的想法，不尽然是这样。耶稣也在宴会里，对不对？没错吧，是不是？所以不是这样想，知道吗？所以耶稣在说，主说我在哪里，其实就是主把我们安排在哪里。主说这是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对不对？所以你说你照顾孩子，那是不是主在那里？是不是？是主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主把他的孩子托付给你我们，对不对？托付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啊，主在哪里。那么呢就要去思想。所以我说从两个位置上思考，一个是主给我们安排那不可取代的位置去思考主在那里，一个是主招我们啊在当中啊要去做的主在那里啊。所以我们不是求人的荣耀，所以耶稣用这个来回答希腊人。希腊人求的是什么？自己的荣耀。耶稣告诉他，告诉腓力，告诉安德烈，其实就是说希腊人不用来找他，知道吗？因为耶稣自己要把荣耀显给他们看。啊，耶稣后来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保罗讲得很清楚，世人以为愚拙，知道吗？所以表示希腊人后来看耶稣这件事会觉得耶稣怎样，很愚拙，知道吗？所以耶稣没有找这些人来讲话，因为后来就会显出来。好，希腊人会觉得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是很愚拙的方式，因为他们觉得耶稣如果有能力就怎样，就好好的彰显他的能力，让大家都怎样顺服就好了，对不对？这是希腊人的想法，是不是？所以你看希腊那些啊思想都是在讲这些，但耶稣不是。耶稣他的最大的能力就是他可以为世人什么死，为世人死。好，所以耶稣在这边讲，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荣耀呢？因为得父的尊重，没有这个比这个更荣耀的事，知道吧？那么最荣耀的父既然尊重你，那你还有什么荣耀比这个更大？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荣耀。所以圣经讲，若有人服侍耶稣，那么天父就会尊重他。所以我们服侍跟从主的时候，总要记得我们在服侍主。你做的任何事情都要去思想谁是你的主。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去思想，在工作上也是这样，在所有的事上都要这样想。好，二十七节，耶稣接下来讲，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因为他看到的是以色列的百姓完全不能够体会他所做的，完全在当中不能明白他所做的。那么他接下来他心里忧愁，为什么？因为他要准备上哪里？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他讲，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是下面那一节和赫本翻的比较软，赫本说，不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我们是翻一个但，好像是一个两个是冲突的反面的叙述。这一节的意思是，他说父啊，救我脱离时候，但是他的原本意思说不用不要，因为我就是为这个时候来的，就是他就表明了，按照人的想法，这个时候可以脱离最好，对不对？但耶稣说不要，因为我就是为这个什么时候来的。好，这一句话对我们服侍神的人很要紧许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个为主服侍主的时候那么呢看到一些艰难的时候，看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能够脱离，知道吧？但不要忘了，许多时候也是为这个难处来的，为这个难处来的所以是比较艰难，知道吧？比较艰难那如果上帝是让我们为这个难处来，他不把难处挪走，那我们要怎样？这才是我们的依靠他的地方。要不然如果难处都挪走，那我们就怎样？就轻松了，对不对？可是我们重点就不是服侍主。好，如果我们真是为了这个难处来的，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二十八节耶稣就祷告了，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也就是荣耀后面我会讲，荣耀的意思就是主托付你的事，你把它做成，知道吗？我们先看一下就好，十七章第四节，第二回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荣耀神是什么？上帝托你的事，你把它怎样？做成，这叫荣耀。前面我在第前面的时候就跟大家讲信就是托付，知道吗？你信得过谁，你才托付他多少，对不对？所以上帝托我们的事，我们把它做成，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知道吗？你自己做的不算，因为你自己做了，你得了人的荣耀，上帝托你的才算数。所以我刚才讲，哪一个是不可取代的，哪个是可取代的，两个位分我们都要思想不可取代你容易去想上帝的托付，可取代的也有上帝的托付，两方面我们基督徒都要思想，都要去思想。好，所以耶稣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托付我的事求主帮助我使他完成。那父就讲，天上的声音，父为他做见证，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怎样？再荣耀。所以上帝已经荣耀他的名，因为他有先前的创造，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对不对？ 那么将来还要带荣耀是什么？耶稣要从死里怎样复活，显出他新的创造，知道吗？一个是新造，一个是原来的创造，这两个都要显出上帝荣耀的作为来。所以我们让上帝得荣耀是什么？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作为，新的作为，新的作为，而不是只有过去的作为，还相信将来的作为，这叫做荣耀再荣耀。我再讲个例子好了，人往往看的是从过去到现在上帝的作为，然后如果这个作为让我们困住的话，我们就觉得很辛苦。你看约伯好了，约伯上帝以前祝福他，对不对？然后突然之间遭受打击了，是不是？所以他就困住了，知道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打击我？但是后来他为什么又脱离了？因为他知道上帝的作为怎样超过他能够理解的，对不对？所以要相信上帝的什么作为，虽然我们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做，我们要相信他，虽然我们还没有看见，那我们要信得过他。所以耶稣这里就讲，我天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我们就要相信耶稣将来在十字架上还要再彰显上帝的荣耀来。好，耶稣说这个事情不是为我的，这声音不是为我，乃是为你们来的，为你们来的。人需要看见一种荣耀，就是胜过这世界的王的荣耀，知道吗？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世界的王用什么来捆绑人？就是世上的荣华富贵来捆绑人。但是耶稣说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要被赶出去，当我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来归我。所以耶稣用什么来吸引人归向他？不是用万国的荣华，知道吗？是用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对我们的怜悯，神把那个上帝把那个应该我们要承受的这个死由耶稣来承担。我们应该在罪里面，我们的刑罚是死，但是这个死却由耶稣来承担。所以呢，那么愿意这样子来回应基督的人就归向基督的。所以33节门徒就约翰就讲，耶稣已经讲了他要被地上举起来，就他要怎样死。好，那么世人34节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众人听到了，他们就觉得很奇特，人子被举起来就是人子会死，那人子会死跟律法书上讲基督是永存的，这又怎样冲突的，对不对？好，那么呢，耶稣他们有这样的矛盾的时候说人子怎么会这样呢？好，35节耶稣又回到他要讲的重点，你们要在光里行走，要趁着有光在光中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们要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到这边还是回到第8章讲，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不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耶稣来的时候才是我们有光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信从这光，不是信，一般人认为信然后没有从，这个不行的，不是，不能不从，你要跟从，要跟从，信耶稣就要跟从耶稣，不能不跟从，因为你不跟从耶稣，你就不走在光中，就不可能成为光明之子。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很快的先讲把第12章开始，我跟大家交通的是，你要跟从耶稣那么要走在光中，那么心很重要。前面讲两个人的难处，一个是罪，因为我们生来是瞎眼的， 主叫我们啊眼睛得开，对不对？第二个，我们面对死，那主教让我们知道信他的人永远不死。那么接下来，那么我们要怎样可以啊脱离罪跟死，就是要一直跟从耶稣。那我们怎么样跟从耶稣？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知道吧？是相信我们走在恩典的路上，为了得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们是走恩典的路上，得将来的荣耀。那我们的心要如何？我们心要愿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怎样死的，这就是我们的限制。所以保罗后来在罗马书十二章就讲，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这就是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什么死的。好，所以你们慢慢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真正信耶稣就是跟从耶稣，而且是全人的跟从，全人的跟从。好，接下来
要使埃及人心刚硬，然后就是下红海，然后那些兵、那些车，就是马兵车辆全军都会覆没。然后神就说，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车、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
对，
他就是要让那些埃及人下红海，然后全部死光光，然后神得荣耀。然后那时候我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讲这句话真的是蛮特别的。因为呢，通常比如说我考试第一名，上台奖状得荣耀，业绩很好，被公司表得荣耀，这是我做一件很好事情，我得荣耀啊。可是这个时候是让一堆人死掉，然后得荣耀，然后现在那时候我就好先放，然后我现在又看到耶稣在拉撒路那里的时候啊，十一章的第四节。十一章的第四节，耶稣听见拉撒路生病，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那时候读到这节的时候，我就想说，叫拉撒路生病，然后又是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就跟我当时在出埃及记看的时候就有一点似曾相似的感觉。然后现在你又讲荣耀这件事了，然后又看到十七章，我现在就在想说，那到底是不是世俗定义的荣耀跟我们圣经这边要讲的荣耀是不一样的？
好啊，圣经要讲的荣耀主要的是啊，不是人有的，最主要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是神本来就是荣耀，是不是？其实上帝本来就是荣耀，神本来就是荣耀，所以他发出来就是什么荣耀。但为什么要有这些？是因为有仇敌，知道吧？法老就是仇敌，知道吧？你抵挡神，你就抵挡上帝的什么荣耀，所以他就要毁灭。死是仇敌，知道吗？死是一个仇敌哦。我们以后读到哥林多前书，我会跟你们讲，死是仇敌，罪是我们身上的仇敌，知道吗？罪是仇敌，死是仇敌。那么我们都要靠着耶稣来怎样得胜，得胜。所以啊，肉体啊，也是以神为敌的，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要使神得荣耀，你一定要胜过肉体。所以我刚才讲的，你们可能会觉得像人做的这些好都不算吗？你不要忘记，肉体所行的都是什么？得罪神的，知道吗？你以为他做的很多好，就上帝喜欢，那你就要看他的心如何。
可是又有一些人，譬如说那些有一些很杰出的基督徒，在公领域上，比如说事业上啊，或者社会服务上，他
做得很好，
成就。然后对，然后他就说， 用我自己的这些来荣耀主。然后那时候我在听的时候，我就又觉得有一点怪怪的，就是他赚很多钱，然后又赚的钱来荣耀主，我想说那上帝有需要这些钱吗？
所以我说过，我们不知道人的心如何，因为神可以用但以理，对不对？让他 在一年轻人当中，他比别人都行，是不是？好，神可以用他当这个通国的宰相，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上帝有为但以理做见证，当别人找他说你很行的时候，他一定说什么？不是我很闲，是怎样？是神很闲，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知道人心如何，知道吗？我们不知道人心如何。如果有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归荣耀给神，我们就感谢神。
换句话说，不是用世上的成就或世上赚取的物质来荣耀神。
如果你都很努力很努力摆上，最后你还是不成，那你要怎样？
所以他们应该是说，所以他们的见证应该是说，这不是我行，而是神帮助我，让我行，应该是这样说嘛？对，我也是有同样的，有时候我也是有同样的，我用这些来荣耀神，可是他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是觉得他不够荣耀神、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就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这都不是神让我在这方面经历过一些东西，让我帮助我成功，我应该就不会成功。我觉得这个见证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知道人的想法是如何。重要的有一个点啊，耶伯的身上给我们看见，有一天上帝把这些你认为很蒙福的都拿走，你会怎样？知道吧？啊，所以。我们不需要走耶伯的路，但我们要常常有耶伯的心去思考。如果上帝把这些拿走了以后，我们会怎样？这样了解吗？常常想这个事情。如果你觉得我现在很健康，什么都很好，感谢主，都感谢神，是不是？但你也要思想，有一天上帝把这些拿走，你会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感谢神？所以我不是说我们总是因为人很容易啊，人很容易骄傲，知道吗？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说当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知道吗？那有些弟兄姐妹读这一点说，那以后我还是做得很好，要一点点差给别人说。我说他的意思不是这样，他只是要我们自己要怎样反省。反省就是我们骄傲啊，狂心在跌倒，骄傲在败坏以前，知道吧？人不是先败坏，人是先什么？骄傲。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会骄傲？好才会骄傲。所以我只是跟你们啊提这些，总是要记得上帝给我们到怎样，我们都感谢神。所以保罗常常讲，凡事什么谢恩，不容易。为好的事谢恩我们容易，为不好的事谢恩我们不知道原因在哪里，知道吗？但是我跟你们讲，原因就是因为你相信这是上帝做的，上帝安排，上帝给的，所以不容易，知道吗？好，所以接下来要问两个要紧的问题，两个问题。你要跟从主成为光明之子，那么要问两个问题，不是要去看那个好行为做标准，知道吗？你要问两个问题。好，第一个，耶稣隐藏了，因为他行了许多神迹，他们没有信。这里讲他们还是不信他，知道吧？就他们不信从他，他们看神迹信，可是有没有信跟着耶稣走？没有，他们心没有跟耶稣，知道哈？所以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第一个，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第一个问题。那么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信到哪里？第一个要问的， 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信到哪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是上帝的话，对不对？第二个，主的能力向谁显露？两个问题，这是神的话我们有跟吗？这是主的能力在我身上彰显吗？因为前面讲的两件要紧的事，第一个是罪，第二个是什么？死，对不对？那么罪跟死这两个捆绑人的，生来是瞎眼的，没有人可以医得了他，只有主怎样叫他眼睛什么开了。第二个，拉撒路死了，没有人可以叫他活，耶稣叫他怎样活了，这叫主的能力，主的拯救临到。所以我们基督徒常问这两个问题，像神的话我们有跟从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要常常的反思自己，认罪悔改，跟从神，总是要常常问这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帮助我们跟从主、服侍主。要不然我们很快的就会把自己高举，知道吗？我们很容易把自己高举，很容易把自己高举啊。在神的家里面最忠心的摩西服侍主40年，对不对？可到最后还是怎样，还是气不过，知道吧？摩西后来不是生气了，对不对？上帝说你去吩咐磐石，他就把他怎样敲了。其实摩西已经怎样，太不简单了，知道吗？你想想看，你服侍这一群人40年，够累了吧，对不对？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人，知道吗？人一点点啊，放纵自己，或者啊，让自己啊，这个不注意都不行。所以这边常常两个问题要记得：所传的主的话要信，不是已经信很多年了，知道吗？是现在当下主说的话，还是继续要什么？要信。第二个，能力，罪跟死都不是我们自己胜得过，总是要记得要依靠神。好，所以39节就讲这样保守我们在信从里面。39节讲为什么不能信，因为人的心不小，主教他们瞎了也硬的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圣经的写作比较容易误解，是主不叫他们回转，知道吧？不是，这里是他们呢啊，免得自己要回转，知道吧？为什么主叫他们瞎了眼硬着心？这个就是当一个人啊不想听上帝的话的时候，上帝越讲人就怎样，越不想听，知道吗？那这个情节很容易看见。你看看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啊，你怎么样让他更不听话？对，知道吧？就是显出人那个玩梗的心，知道吧？就是一直要怎样，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人的罪性是这样，就是你一直跟他讲对的，他就一直怎样不要，然后你越是这样他越是不要，其实这就是人的罪的本性，知道吗？那有些时候说啊，我们说啊，你软一下就好，其实软一下我只告诉你们，软一下只是让他的那个罪性开心一下，所以他听你，但他还是不会听你，因为他罪的本性怎样还在，这就是人的问题。虽然你软一下，当下可能事情就转折，后面结果会好一点，但是还是罪的本性不会拿掉，懂吗？罪的本性不会拿掉。那有些父母说，那我现在硬来，不管你硬得来软得来，总是要记得你不会把他的罪性拿掉，这就辛苦的地方。 啊，我们对孩子，你觉得做父母很辛苦，那你要知道上帝对我们也怎样，很辛苦，因为就是拿不掉。所以人就是要一直看到说耶稣为我们死，知道吗？所以一直要回到那一个最根本的救恩上。
我用了免得这两个字就很奇怪，很怕让人家
对对，因为这个在当时翻译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学的，他们就觉得就用这个翻译，所以啊，一直是这样翻的。马太也好，或者约翰福音这边也是这样写。好，所以要记得，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不肯，知道吗？但是神有一个特点，神一定要让人能够发自内心的去悔改才有用，知道吗？而不是只是怕惩罚，了解吗？因为人只是怕惩罚而听上帝的话，维持不了多久。因为只是怕惩罚，没有让人真心的去对付说我实在是需要悔改的，只是怕惩罚，了解吗？所以我们通常带小孩最艰难的是这样，有些人很严格管孩子，孩子只是怕惩罚，知道吗？但是我要这样说，就是如果你孩子只是怕惩罚，你的教育基本上还是什么，还是不成功的，知道吗？因为他只是怕惩罚，所以哪一天他长大出去了，你不在旁边，那就怎样，随心所欲，知道吗？而不是他本身认为该不该做，该不该为自己所行的怎样负责，而那个负责不是为了怕惩罚，那个负责是因为他对自己生命的认定，这才是难的问题。我在想，我们家小孩如果他要负责是因为怕惩罚，我说那不是最好的，他负责是因为他自己对我生命的认定，知道吗？就是说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不应该做那个事，这叫对他对自己生命未婚的什么认定。那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父母给孩子就是说，你为什么我们跟孩子讲你是一个尊贵的人，但这个尊贵是靠你要自己去持守那个尊贵，如果你没有持守那个尊贵，你要别人认为你是尊贵的人，那就怎样，名不符实，对不对？那你为什么是一个尊贵的人？所以你说因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所以你没有一个欺骗人的罪疚感在里面，是不是？你是一个很在当中啊，不会对人有不好念头的人，所以你没有一个罪疚感在你里面控告你欺负人，对不对？所以人的尊贵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最主要思想是让他知道他在我们眼中的尊贵是什么，然后他慢慢知道他是这个尊贵，所以他不能去碰那些不好的。所以这是我们教孩子一直要让他知道自己的尊贵，这样的
小孩子他就是喜欢打霸凌别人，他就觉得自己也很尊贵，他还是要做
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去知道，所以孩子用什么方式来采取这个他感受到的威胁，所以这些我们做父母的要去思想，不是那么容易，不是每个孩子都容易讲，因为每个孩子都有不一样的软弱。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到41节，以赛亚看见荣耀，指的他说这话，知道吗？所以我刚才讲的第12章开始讲，要看见荣耀来侍奉神，我们要看见荣耀，看见将来的荣耀，而不是看见这个世上你做成的荣耀，知道吗？好，是看将来，以赛亚是看将来的荣耀，将来在什么，在神宝座那边的荣耀， 所以我刚才讲人最关键的位置在什么时候，就是神耶稣显现在他国度面前的时候，那一刻的时候是最关键，对不对？到底我们是进国度里得荣耀，还是被排斥在什么外面，所以那个才是关键点。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后面我会继续讲，我们有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不担心，知道吗？因为我们只要跟从主就好，这一段话也告诉我们只要跟从他就好，但跟从他我们会面对很多难处，但不要怕。好，是十二节就讲出来的，人不是不知道，人啊，会因为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什么荣耀，所以这就是关键点。许多人，法利赛人，他们知道耶稣的意思，也明白这些意思，但重要最后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什么？那你要上帝的荣耀，那是将来；你要人的荣耀，那是什么？现在。那你要哪一个？哎，有些人说我两个都要，那没这种事。你只能好好的去思想，啊，去思想。那么，啊，好好的去思想。或许你现在上帝也让你得一些尊荣，但你就感谢神，知道吗？没有把那么大的困境给你，了解吗？如果你现在做事情有果效，你觉得这样子都很好，你一定要感谢神，知道吗？因为上帝没有把那个太大的难处给你，哦，你就要感谢神。所以保罗有讲一句，有衣有食就当什么知足，那意思说上帝没有让你有很大难处，知道吗？哦，那你就要感谢神。如果上帝给你很大难处，你怎么办？你还不能这样撑得住吗？所以我们就求主怜悯，知道吗？所以要记得这一节蛮要紧，你看人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哦，如果这两个有冲突，我们的抉择是什么？总是要思想。嗯，这样子。好，所以耶稣就大声喊，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所以记得上，我们不要住在黑暗里，因为我们就一直在黑暗里，知道吧？我们就在黑暗里。那耶稣在这里，信是什么？信就不要在黑暗里，那不要在黑暗里，就要怎样？就要跟从这光，跟着光走。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人一开始不明白这些，对不对？但慢慢的我们就要告诉他，信耶稣就是跟着光走，跟着耶稣这个光走，不可以再回去过自己的老路，也不要说我信了就好了，不是，信了就要来跟着什么？跟着光走。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喊，大声说，他不是要隐藏，他一直喊，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在这边讲，你要信我，那你看见我就是信父，你如果信从父，那我就是光，你来信我，你就不住在黑暗里，不在罪里，不在死里。所以耶稣来说，47节，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本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要拯救世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47节、48节是讲什么？耶稣到底要不要因着你听神的话审判你？现在不是，现在的话是要拯救你，但如果你不信，将来这个话就变成什么？审判你，知道吧？就变成审判你。所以耶稣讲很要紧，现在是为了拯救来的，但是将来 是怎样？就审判，将来就审判。49节，耶稣讲，我没有凭自己讲，父已经给我该说什么我就讲什么，我所讲的都是父对我说的。所以这里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上次在周报我跟你们思想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效法基督，像基督效法神，知道吧？ 就像基督效法神。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什么？基督。所以我在周报里面跟你们讲，基督徒读圣经做什么？就是效法神，知道吗？因为耶稣讲的，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我听见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父怎么讲我就怎么说。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知道吗？如果天父是我们的父，我们就要一直看他做什么，从创世纪开始看，看天父做的什么，看天父说的什么，我们要照着学，照着做，照着学。所以读圣经就是学习活得像耶稣，从旧约开始，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到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对不对？那你从哪里看父是完全的？你就从圣经去看。那以色，所以你读圣经会读到说，以色列人这么坏，上帝都一直容忍他们，所以你就知道人对人要怎样，一直给人机会，知道了，给人到最后没有机会，其实上帝还是给人机会，对不对？被掳还可以怎样归回，知道吗？总是存了一个盼望。其实我们从圣经读圣经，就是要认识神，认识神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然后我们从当中去学。好，所以今天我用这一章先跟大家来讲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我们就要跟从这光，跟从这光。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十二章，就是一直讲这一个，要跟着耶稣这个光走。那这个跟着这个光走，那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复习一下，从第一章开始，约翰就讲光来到世界，对不对？这光乃是真光，乃是真光。所以光就显出神的恩典荣耀，神的恩典啊，神的一切的丰满，神的一切的荣光都在这里。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那么我们要得的是这个生命的光。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那么呢，人要得这个生命的光，跟我们得世界的那些知识那些道理是不一样。你要得这个光，第一个你要有这个生命，所以人需要什么？重生。接下来告诉我们，你有重生的生命，你需要圣灵的内住，对不对？所以第四章就告诉我，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什么江河来。这是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讲救恩的泉源。啊，接下来讲这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讲这一句话。然后人重生了，有圣灵内住还不够，接下来耶稣说什么？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不对？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什么血，你要跟我联合，让我的生命成为你的什么生命。好，这些都讲完了，才进到第八章讲什么？我是生命的光，你们要来跟从，跟从。所以前面讲的那些重生、圣灵内住、跟主联合，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对不对？这一切真理要在我们生命中成为实在，是借着什么？跟从。所以跟从耶稣讲的最多，从第八章开始讲，就一直讲你要跟从，要跟从，跟从这光。那跟从这光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相是生来瞎眼，我们是罪人，我们的本相是最后我们有死，我们都要出死入生。那这样子，所以怎么跟？因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也要跟着我走，所以要一直紧紧的跟着他。然后这些都讲完了，经过拉撒路复活之后，接下来就讲跟从的心，知道吧？跟从的心是什么？你就是要单一专一的跟从，全然的摆上，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什么 是的，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中跟从，我们是看见将来的荣耀跟从啊，所以这我，所以我们讲信是这样，讲信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一直跟从到什么？到得荣耀的时候。好，有没有问题？后面就要开始讲的是啊，前面讲的这些怎么样能够内化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后面要讲的，知道吧、啊、就是眼见的耶稣要变成内住的什么耶稣、啊、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眼见的耶稣要变成我们每一个信徒住在我们心中的什么耶稣，后面我们会开始往这个方向讲。讲。
有个问题，第四十七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然后四十八节又说，弃绝我不明白我话的人，我审判他。这是我所想的道，但我也很难。这两个有点
冲突啊。对，所以我刚才讲啊，耶稣第一次来就是要拯救啊。拯救啊！所以第一次来就告诉人，我这一次来不是要审判你，我这一次来要怎样拯救你。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听，将来你就要面对那个什么审判，知道吧？那审判是根据什么？根据你所听到的道，知道吗？因为神的道带能力，你听就蒙福，不听呢？不听你要接受那个后果，不会没事哦。上
我听了没感觉，那种算了。是听，就是听了没懂，或是听了
没懂是另外一回事。
是听了，但是他就是怎么样？那就是那种好像听了就是没有任何的反应的那种。
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所以后面我才讲内住的是什么，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知道吧？因为耶稣有讲，我对你们所讲的话你们现在 接受不了、哦、所以我们有些话是现在接受不了，但你不要害怕，如果圣灵在你的里面，他自然会让我们生命够去接受那个话。
那李哥，那还有些没有听过他在一辈子都可能没听过，然后他不是就真的到时候怎
么样？因为原来上帝的话他们该知道已经在他们心里，对，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讲，对不对？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什么心里，所以神是按着人所领受的审判人。所以有些人就跟他说，那就不要传福音给他，说不定还有机会。我说不要这样想，因为你让他明明白白听福音，机会才是大的，知道吗？
可以问一下吗？一开始你说那个就是不同的职，就是要思想自己不同的职分嘛，一个是不可改变，一个是可改变。会不会有人就是一辈子就是没有，比如说神就是没有不知道他做什么之类的，比如说就像拉撒路，他也许只是神一个通过他当做一个见证这样，他不像马大，也不像那个马大，会不会这样？
有，
但他仍然是算红刀的。
对，所以有一些人，上帝就把他摆在那里，就一直要别人帮他。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去看一个人，比如说他信主多久，或者他到底听了有没有懂，或者怎么样，其实那个都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
judgment， 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看自己，就说自己是怎么。
比如说有一些人，你这样想啊，你也看到有些基督徒的孩子，他就是一个智能不足的人，对不对？就一个唐氏症，那你就问上帝，上帝你为什么给他这个孩子？这孩子他能够教到什么程度？ 其实没有教到什么程度，其实只是不断的想要照顾他，对不对？那从出生开始就一直挂心，挂心到孩子走了，是不是？那你说这孩子做的什么？你跟他要求什么？是吧？你也不能要求。然后呢，然后就给这对夫妇就是一个重担，一直怎么挑着，对不对？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事？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上帝，你不要给他这个担子，他可以去做很多其他事啊。但我只能跟你们讲，生命不是这样看。如果这样看的话，就跟圣经讲的就差很多了，知道吗？圣经就给我们这个担子，就是要我们这样挑，就是要我们去面对，知道吗？其实有些生命中很多的生命的益处跟得着不容易，所以保罗如果要得恩典，以保罗这样子的特质的人，肯业主这样摆上的人不容易，知道吧？了解吗？可是圣经说，我就给你一个刺在身上。然后保罗求了三次，上帝说我恩典够你用，保罗就不求了，知道吗？那保罗还上过三层天，对不对？那对这样子的人，上帝怎么保守他？就给他一个刺啊，然后就给他生命中很大的打击啊，因为他不是到最后他的同工怎样，很多都离开了，对不对？那你还是不是这样坚持？所以我们只能承认自己，一方面承认自己软弱不足，但一个相信的是什么？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定可以借着我们这个器皿成为荣耀他的，知道吗？我们总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坚持，不是看我们个人努力多少，我们总是要殷勤的去做。
跟你刚这样比喻哦，我有想到一件事情。你刚刚比喻好像那个唐氏症的小孩是父母的那一根刺，
我只是说他是一个艰难，知道吗？
哦、因为我有认识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别的教会的，然后他先生就是没有信主，不但没有信主，而且乱花钱，然后精神虐待，最重要还有外遇。然后那个姐妹说他是我的刺，所以。我就会觉得，这是刺吗？我就那时候就会觉得，对。然后，可是他也是因为这样，他就觉得啊很艰难，然后他就是不停的饶恕，然后想要传福音，然后他就很敬虔。可是谁要这样子啊？就是我敬虔，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说过了，重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要去思想他生命中的呼召啊。有些是不可改变的，有些是可变的。
所以我会跟他说，这个用，他就自比为保罗嘛，说保罗一根刺啊，所以我有一根刺，然后就觉得，这样比较好像不太对。
也，我们都不敢做别人的判断，因为每一个人按他心所持定的去走，知道吗？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如果碰到这个婚姻上这样的一个艰难。你不能，我们不能跟他说哦，因为你的配偶犯淫乱，所以你非得等他不可。基本上我们也不这样说，知道吗？因为这个担子是他要扛的，他要扛，或者他不扛，这都我们不能说，知道吗？因为要记得婚约在上帝面前立的婚约，只有两种情况，这个约停止。一个是有一方怎样死亡，另外一个就有一方怎样外遇，对不对？因为他破坏了这个约，但基本上来讲除了这些以外，我们没有权利去怎样终止。但是人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造成很多后果，我们都不太能挽回。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只希望他能够在上帝面前能够依靠神在他的抉择里面要深深的去依靠神，因为人实在太软弱了。你说你一定要等，我们 但是等的人是他，受苦的人是他，对不对？
没有，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情他那个先生比较可怜，因为我觉得他先生不知道他自己被当成刺了，然后他就是等于他老婆就等于等着看他犯。
好，要了解。好，所以记得这边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跟从光的心，跟从光的心，记得我们是在恩典中跟随，我们是看见荣耀跟随，那我们要怎么跟，那么就耶稣在哪里我们就跟到那里，记得不走在他前面也 不跑掉，记得我们就跟，因为他总为我们走前面，走前面，因为他我们是他的羊，他在前面领路，我们在后面跟，这是我们一直要放在心上思考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继续的来看见你何等的在意我们，愿意让要我们在世上好好的能够跟从你，好叫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进入到荣耀里。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的本意本是要我们每一个蒙召被称为义的人来效法你儿子的模样，我们就求你来保守和赐福我们，还在这些学习当中，我们还在这些的各样的操练里面甚至我们也会面对许多的艰难，都求主来保守恩待我们的心，使我们在这一切的当中只能紧紧的跟随你，也深信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将个人生命的情境都交托给主，你的恩手与我们同在，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